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北京副市长被告仓皇离台。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北京副市长吉林12月13日抵台，15日在台中与新竹两地亲自接获刑事诉状后，突然于晚上7点离开台湾。这是2010年8月以来，继广东省长黄华华、陕西代省长赵正勇、宗教局长王作安以及湖北省委书记杨松之后，又一个残酷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狼狈离开台湾。台湾已有立法院及高雄、彰化等9个地方议会通过议案，表达不欢迎任何违反国际人权的恶人来台。
西澳法轮功团体获圣诞游行冠军。西澳法轮功团体12月14日参加了海滨城市曼都拉市的圣诞大游行，并以出色的表演赢得冠军奖杯。游行中，3位身穿仙女装的法轮功学员手上的扇子呈现出真善忍3个大字，在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后面盛装而行。身着黄衫的法轮功学员在腰鼓队音乐与鼓声的伴奏下舞动着金龙，不时与观众互动着，传递着欢乐与祥和。沿途许多观众与儿童伴随着音乐的节拍起舞鼓掌，并祝愿法轮功学员们圣诞快乐。在众多的赞美声中，大游行的评审委员们作出决定，市长佩瑞克瑞威女士宣布西澳法轮功团体是曼都拉市圣诞游行年度冠军的获得者。法轮功也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经亿万人的修炼实践证明，法轮大法是大法大道，在把真正修炼的人带到高层次的同时，对稳定社会、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和道德水准，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正面作用。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后，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坚持和平理性地传播真相，所到之处受到各国政府和民众的欢迎。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留美女硕士人生福祸大逆转。戴怡薇是生长在台湾的美丽女孩，课业优异，高中大学就读的都是台湾最好的学校，台北市立北一女中和台湾大学。出国留学一帆风顺，在美国康州大学获得生物技术硕士和电脑工程2个硕士学位。从来不用找工作，都是工作来找她。我的运气实在太好了，钱包掉了都会有人捡到还给我。怡薇总是这么觉着。可是这一帆风顺的人生在30岁那年突然来了个大逆转。911事件后，美国经济不景气，怡薇还没毕业，工作就已经找上了门。薪水高，福利好，同学都羡慕她运气好。2005年怡薇才上班1个月，开车下班回家的路上， 一辆车子从后面猛地撞上，怡薇的车子被撞得全毁，人也受了严重内伤。医生让她回家休息一个月，可是一个月之后，痛的地方更多了。医生说，再休息会更糟糕，您必须要动，人就是要动才行。听了医生的劝告，怡薇回去工作了。过了几个月，怡薇的身体却越来越糟，到后来连走路都有困难，走一步就要休息一分钟。怡薇开始有点害怕了，决定辞职回台湾看中医。回台湾后，一位手艺精良的中医骨科医师把他全身的关节都搬了一遍。搬完后，一位感觉不痛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医师说，您的关节每一个都错位了，所以才会痛。可是 X 光看起来没问题啊。他说，您这错位是在 X 光的误差范围内，所以看不出来。还接着说，您来太晚了，已经变成旧伤了，就很难好了。更糟的在后头，神经方面的后遗症出现了。他得了一种纤维肌痛症，痛觉神经失调，呼吸、体温调节、血糖调节全都混乱了。一位动不动就会昏倒，动一动浑身痛得要命，走到哪里都要带着氧气筒。目前西医对纤维肌痛症是束手无策的，只知道给吗啡止痛，于是就把用在中枢神经的药都拿来试一试，每天要吃十几颗药。一位发现一起住院的病人过不久性情都变了，胃也坏了。怡薇不禁怀疑，吃这些药会不会缩短生命？但不吃药一天都过不下去，真是痛苦又无奈。在台湾求医一年半无效后，怡薇决定放弃，打算回美国与先生团聚，忍着痛苦过一生。决意回美国的三天前，怡薇上网寻找止痛用的耳针穴位图时，搜到了一位医德很好、人很正的中医师的文章，一位就想再试最后一次吧。一位说，他果然医术精湛，在探测肾、肝、胃、骨和骨髓健康状况的穴位扎针，发现挤出来的血都是黑的，这表示这些器官都不好了，已经病入骨髓了。最后医师说，没人能救你了，你自己救自己吧，练法轮功，练了什么病都会好。一位说，他大概看出来我不太相信有这种好事，只把法轮功传单和一张精美的真相资料给我，让我回家自己上网学。回美后没有马上开始学，一位说，我愿意相信练法轮功能百病消，不过我想那也要像练太极拳一样练个十几二十年才会好吧，我还是赶快找个针灸医师止痛，让我马上能工作比较实在。结果他的医疗保险没有给付针灸，再加上白天先生上班，没有人帮忙打理生活起居，怡薇马上就把自己关节弄错位了，躺在床上两个礼拜才好一些。发现自己根本没法生活，他要求妈妈让他回台湾继续求医。可是妈妈说，别回来，之前医治时钱已经全都给用光了，再治要借钱了。怡薇哭了三天，难过的想，我这么辛苦念了三十年，拿了两个硕士，到头来却连一碗饭都挣不来。活着除了忍受痛苦，其他什么事情都做不了，为什么还要活着呢？内心痛苦万分，最后决定为了家人，再痛苦也要拖着活下来。这时他想到，那就来练练法轮功吧，反正没什么其他事能做了，也不可能练坏， 因为不会更坏了，又不用花钱，死马当活马医吧。他在法轮功网站上看到，建议新学员连续看完转法轮，一味照做。当看到往高层次上传功，大家想一想是什么问题，那不就是渡人吗？渡人呢，你就是真正的修炼了，就不只是去病健身了。一位伸手触动，渡人，我遇到末世下世的觉者了吗？修炼，我遇到修炼的法门了吗？接着又看到，人要返本归真，这才是做人的真正目的。所以这个人一想修炼，就被认为是佛性出来了。一位兴奋的大叹，终于找到了。他花了一天把转法轮看完后激动不已，感到胸口有一个小小的我在又叫又跳，我要修炼，我要修炼。第二天早上醒来，正打算小心地活动开酸痛的肢体，一位却发现睡醒后一向不听使唤的手竟可以随意动，起床、走路、下楼，纠缠一位两年的痛苦全不见了，好像只是一场梦。深受震撼的一位脑子轰轰地响，心想，原来神真的存在啊，我病到这一地步也是花了两年时间啊，竟然一夜之间全没了，连个过程都不用。他不敢相信自己获得新生的契机了，但隔天早上起床还是哪儿都不痛。一位有担心在家一个人学盘腿会关节错位，就去了练功点，一开始就单盘三四十分钟，不但没脱臼，还更舒服了。一位内心雀跃不已，这下可确信了。一个已经要申请残障补助的人，幸遇法轮大法，满身伤病一夜之间全好了，不但好了，比车祸前还强壮，本来健康、事业、婚姻、家庭都快没了，人生差不多结束了，又被赐予第二次机会。一位说，施恩之大永远报答不了，我只有珍惜大法，精进修炼。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儿子遭冤狱，湖南老式农民坚持申诉。湖南省57岁的老实农民雷元俊，家住嘉禾县石桥镇石塘村，他的儿子雷景雄修炼法轮大法做好人，却被中共贵州都匀610构陷，非法判8年冤狱。雷元俊秉持自己的良知，坚持向政府各级部门直到国务院申诉控诉，要求无条件释放雷景雄。一年多来，雷元俊的申诉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应。2010年12月初，贵州都匀监狱王科长给雷元俊打电话，要雷元俊立即到都匀监狱去，并说一切事情都与他联系。接下来，监狱一个又一个的电话，都是不同的人打的，要雷元俊立即到都匀监狱去，而且一定要去两个人，给雷景雄担保监外医疗事宜。雷元俊给人做泥瓦工，想方设法凑了点路费，和他的女儿一块儿心急火燎地赶往贵州都匀。他的女儿不能坐长途车，坐车等于是大病一场。奇怪的是，都找不到要他们去的人，电话从此再也打不通。雷元俊得知儿子雷景雄在监狱里已经昏迷多次，都匀监狱方面称在给雷景雄治疗，又强调条件有限。雷景雄头部有一根血管破裂，引起头部红肿，监狱方面无能为力，雷景雄的身体状况令人担忧。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11年中，雷景雄又名雷兰，从2000年读大学到现在， 持续遭到中国公安的迫害。2004年被湖南长沙天心公安分局绑架，并使用酷刑几乎致死。在送火葬场的路上，被发现尚有呼吸，被遗骸有良知的女警拦下。在医院期间，雷景雄继续遭恶警殴打，下巴骨被打碎，整个脸被打得没有多少肉，骨头上面贴着破烂的皮，左眼被打得凸出来，一只耳朵被打聋。医院只得把他喉管切开出气，用注射器灌食。父亲雷元俊对医生说，我儿子是好人，他没有犯罪，你们要把他治好。这样医院才用铁夹子把雷景雄的脸固定了40多天。母亲见儿子被打成这样，伤心欲绝，嚎啕大哭。如今雷元俊不知道哪里会受理儿子的冤案。更让他不解的是，儿子从小就是善良诚实的孩子，修炼法轮功后更是与一切恶习不沾边。这次儿子是在前往亲属介绍的工作途中被国保警察绑架的，之后被非法定罪，家人没有看见起诉书，也不知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开的庭。雷景雄于97年在郴州群能学校读书时开始修炼法轮功，处处以真善忍要求自己。2000年的嘉禾高考舞弊案震惊全国，但有一个人堂堂正正的考试，就是雷景雄，当时的名字叫雷兰。报社对他进行了采访。雷景雄在湖南师范大学读了半学期书，学校推荐了3名学生到北京中央美术学院，雷景雄就是其中一个。中共协党却容不下这样的好学生，在99年迫害法轮功后，不法人员对他绑架了6次，迫害手段令人发指。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凭职称引来的风波。国内凭职称人人有故事，我则是经历了一场职称风波。第一次凭职称，我被评为助理级。几年后，单位第二次凭职称，我申报了中级。按资历、论文、条件都够，外语也考过了。有人提醒我送点礼什么的，我觉得条件挺过硬，没有必要送礼，结果真的没评上。而我认为各方面都不如我的人却如愿以偿，当时别提自己心里有多么愤愤不平了。于是就开始四处活动，多次找领导，甚至找到市长秘书，闹得沸沸扬扬。虽然最后评上了，可是几年里被评职称，心里不平衡，劳神费心，身体搞得一团糟。刚40岁的人两鬓斑白，牙齿也脱落了好几颗，长期失眠。家人看得也着急，长期这样下去人不毁了吗？太太实在看不过眼了，一再催促我早起到公园里转一转，散散心。1996年5月初，早起到公园遛弯儿，我被法轮功祥和的功法吸引住了，修炼真善忍，直指人心。原来生命还有如此新天地，太好了。这一下身心疲惫一扫而光，烟酒戒掉，脾气变好，气色红润，身轻体健，整个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家里人也喜上眉梢。修炼后，我对这场职称风波有了全新的看法。读了转法轮，心胸一下子开阔了，真有一种警醒世间名利客，换回苦海梦迷人的感觉。职称不就是专业技术职务的名称吗？这不是个名吗？当然有了职称会增加工资，这不是个利吗？争来争去，实际上是在争名争利。自己以前那么的执着，真是太可笑了。 修炼法轮功后，我被提升了行政职务，如何对待过去伤害过我的人，对那些在凭职称中曾经合伙把我拉下去的那些人，我没有用职权报复他们，还为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单位分房子，我参与分房工作，还帮他们说好话。他们原本都以为我会以牙还牙，以权报复，万万没想到我不计前嫌，善解前怨。他们都说从心眼里感受到法轮大法好，练功人姿态高。说来也怪，心放下了，麻烦也没了。几年后又晋升高级职称，是领导先找的我，让我申报，我则是不争不抢，顺其自然，结果却很顺利。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古语云，师者智之所知也，在心为智，发言为师。师言智是师人作师的总目的，表达师人的志向、理想和抱负等。受传统文化儒道释思想的影响，在我国诗歌史上，诗品与人品俱佳的文人无不弘扬道德正义，鞭挞社会黑暗势力，人民爱物，认为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应该是人生和诗文创作的永恒主题。无数诗人都用他们的诗歌创作来实践这一主张，陶冶人们的心灵，令人回味无穷。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尚书饶典曾归结出诗言志，歌咏言，声一咏的创作规律。在《论语》中，孔子的诗教占有很大比重，把《诗经》列为儒家必修的经典之一，借助诗书礼乐等形象化的形式，教育学生规范人与人之间的道德伦理关系，潜移默化地使道德理念深入人心，以达到修身治国平天下。诗言志，无论是直抒胸臆，还是通过象征手法来表现自己的心曲，寓志于形象之中，其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或借史藏楷，或由仙托志，或借人抒怀，或托物言志。诗人在其作品中所传达出的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崇高责任感。当然，诗人对于真理的探求，对永恒的向往，可以是深邃的沉思，可以写滔滔万里江河，也可以写坚贞的松柏、傲雪的梅花、高飞的鹏鸟，或是急促的古典，或是婉转的琴弦。这些在诗人的笔下，无不化为美妙的诗歌，并寄予着深刻的思想意义。战国时屈原所作《离骚》便是明智之篇。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上下求索，上天入地，朝发苍梧，夕至献蒲，上昆仑，涉流沙，至西海，表达出诗人对真理矢志不渝的追求。他通过各种鲜明的艺术形象，如鸾鸟、凤凰、香草、菊花等，来表达自己敢于坚持真理，不与社会黑暗势力同流合污的坚定意志。他写道，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至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他颂扬古代的圣王和贤臣，如尧、舜、禹、汤、周公等，赞美其德性，彼尧舜之耿介兮，既尊道而得禄。他还反复谈到民的问题，瞻前而顾后兮，相关民之济急，
愿摇起而横奔兮，懒民有以自振，寄托了他对百姓疾苦的深切同情。从近代陶渊明写的《归去来兮辞》中，人们读出了其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操守。陶渊明自幼受儒道思想的影响，培养了猛志易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志趣，安贫乐道成为其为人的准则。他推崇颜回、钱镂等贤士，要像他们那样努力保持品德节操的纯洁，不趋炎附势，任何时候不违背自己的良知。他以兰、菊和飞鸟等喻志咏怀。他在《幽兰》中写道：“幽兰生前庭，含熏带清风。”写出内蕴着芳香之气的兰花正等待着清风的吹拂。他在《时韵》中写道：“山笛雨霭，雨暖微萧，有风自南，一笔新苗。”写山村的早晨，晨雾渐渐消失，南风使新苗长上了翅膀，翩翩欲飞。他的田园诗表达出的返璞归真的心境，表现出其守志不阿的君子之节，真正做到了结庐在人境，而无居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唐代的杜甫一生忧国忧民，以其自觉和深沉的社会意识创作诗歌，其诗浑含汪莽，千汇万状。杜甫有治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抱负，其诗既有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吴楚东南坼，乾坤日月浮的气吞八荒之势，又有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精细入微之处。他写的安得壮士挽天河，竟喜甲兵常不用，千家山郭尽朝晖，日日江楼作翠微，都浸透着诗人爱民悯生，渴望四海升平及对博施济众的赞美。诗言志的内涵非常丰富，古人说诗之基，其人之胸襟，金物八极，心游万仞。诗人可以把已有的事物、将有的事物都掉进他的艺术作品中，而不受过去、现在、未来、天上、地下、人间的时空限制，在人们的心中显示永恒。唐代李白在《古风》中写的“溪上莲花山，迢迢见明星，素手把芙蓉，须步蹑太轻”，描绘出他驰骋在仙境中的美妙，充满对神仙世界的向往，这也构成了其诗清新飘逸的风格。唐代王维在《终南山》中写的太乙近天都，连山接海隅，白云回望河，青霭入看吴，描绘出终南山的巍峨壮丽，白云青霭的万千气象，也体现出其修道好道的高远心志和澄净心境。唐代王之涣在《登鹳雀楼》中写的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不仅描绘了无限广阔的艺术图画，更道出了十分深刻的哲理，给人以向上的勇气和力量。宋代陆游在11月4日风雨大作中写的将卧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表达出其始终坚持收复失地、恢复中原的坚定信念。历史上许多伟大的诗人都是真理和道义的追求者和捍卫者，他们的优秀作品至今仍在展现着高风亮节、不谋一己之私的语言形象。作为社会的良知，他们备受人们的尊重，其诗品与人品交相辉映，使人们在学习研究其作品中能学到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追求光明和美好。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